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在2025年的降临期的主日，回到路加福音来一同的思想我们主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的降生。所以今天我们来从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第57节读到第80节，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8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都便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呀，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了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今天是2025年的第二个降临期的主日，那按照传统，第二个降临期的主日的主题是平安。什么是平安？今天我们常常会说喜乐平安，平安喜乐，这样的话已经成为了我们这种属灵词汇的一个固定的组成部分，以至于我们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思考到底平安是什么意思。在圣经里，平安的含义是基于我们与神从仇敌的状态变成和好的状态所产生的这样一种脱离危险和冲突的平静安稳的状态。我再重复一遍，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的平安是指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从敌对的状态转变成为和好的状态，而带给我们的一种脱离了危险和冲突的平静安稳的心。所以 这种平安，当我们去这样描述的时候，它具有两个侧面，一个侧面是客观的层面，另外一方面是主观的层面。从客观的层面上来讲，我们的确真实的摆脱了冲突危险，我们有和平。而主观的层面上，是因为我们进入到了这样一个客观的状态，所以带给了我们内心平静和安稳。因此在我们思想平安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平安不仅仅是我们内心主观的感受而已，这个平安是客观的，我们所生活的生存的状态。而这个平安的反面，因此也具有这两个侧面，一个是外在的真实的危险和冲突，当你去到一个战争区域，如果你去到现在正在开战的这些战争的 场面、你是没有平安的，哪怕你的内心非常的努力想要寻找平安，当那个炸弹炸过来的时候，那是客观的外在的冲突和危险。同样，平安的反面，从我们的内在来讲，是指我们充满着危机感，充满着焦虑恐惧这些心态。这种外在的冲突和危险，可以包括在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压迫、伤害。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属灵的层面上，这种危险和冲突来自于我们与上帝彼此为仇的状态。在我们的罪当中，上帝是我们的仇敌，我们是上帝的仇敌。因此上帝要来审判我们的罪恶，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工价是要永远的进入到上帝的刑罚当中。因此这是外在层面的危险，而从此而来，我们内心充满着恐惧。每一个人生来都对死亡有恐惧，为什么？因为死是罪的工价，这是行为之约带来的审判。我们会对地狱有恐惧，这些恐惧是正确的。如果一个人没有这些恐惧，则是不正常的。所以这从另外一个方面想到，我们的内心主观上的平安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我们的内心有真正意义上的平安，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我们的内心有一种虚假的平安。这种虚假的平安是来源于我们对外在的危险的无知。可能你看到一个3岁的小朋友在外面抓这个充满着倒刺的这些植物，对吧？他内心是很平安的，但是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危险的，所以他去抓，直到他被扎到了或者被烫到了，他才会充满着内心的这种焦虑和恐惧的心，对不对？像我们家那个1岁的，每天父母很焦虑，每天父母心里担惊受怕，哎呦，这个不能碰，那个不能碰，一看看到马桶，哇，进去搅一搅。父母焦虑的要命，他内心很平安，但是他内心的平安是一种虚假的平安，因为他不知道危险。所以同样的，对这种属灵层面上也有一种虚假的平安。属灵层面上的虚假的平安是对上帝有错误的认知，对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有错误的判断。比如先知耶利米曾经说，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的百姓，说平安了，平安了。有一些假先知，他们是非常传讲这种虚假的平安，他们不去斥责人的罪，他们把上帝描绘成为一个憨态可掬的圣诞老爷爷，他不会对你有任何的伤害，对吧？他不会审判你，他不会惩罚你，你怎么做 都可以，他就是爱你，他就是无条件的去原谅你。 这是一种虚假的平安。而另外一种虚假的平安则是源自于对上帝的拒绝。诗篇第十篇说，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所想的一切都以为没有神。然而在这些虚假的平安之外，我们作为上帝的百姓则享受真正的平安。这种平安源自于对现实的正确的认知，包括对我们自己罪恶的认知和真正的懊悔，对上帝的认知和敬畏，以及对上帝赦罪的恩典的承认和领受。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说，当我们做仇敌的时候，注意听，当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神的儿子与神和好了。所以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非常明确地知道我们的状态，我们是仇敌，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曾经因着自己的罪与神为仇，但是因着对上帝恩典的认知，借着神的儿子，我们如今与神和好了。因此我们真正的平安的来源不是我们自己，而是那位替我们降生在这世上的那位婴孩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平安，因着他我们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被赦免，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赎罪祭，我们得到了平安。因此保罗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所以今天我们要带着这样的主题，带着这样的思想，回到路加福音来去思想上帝赐下来的平安到底是什么样的，他带给罪人什么样的安慰。我们再一次回到了2000年前的在撒加利亚的身上，我们看到上帝如何成就他的恩典。承接上文，撒加利亚我们记得上一周提到他在圣殿里服侍，结果因着他不信天使所传的好消息变成了哑巴。而且接下来他回到了他自己的生活的老家，他还是个哑巴。所以你可以想象撒加利亚他现在的心态，他现在的内心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会不会想说，啊，我看到了天使，耶，我没信天使说的话，然后我现在变成了哑巴也无所谓吗？这件事件不会对他来说是一个无感的事情，这个事情是改变他整个人生轨迹的事情。他现在是哑巴了，他现在无法说话了，他现在每一天都要面对这样一个痛苦的现实。他的哑巴，他的哑口，每一天在控告着他的罪，每一天都在向他再次的提醒他，你是一个罪人，你没有相信上帝赐给你的应许，你虽然贵为上帝的祭司，还在众人面前能够进到圣殿里去服侍上帝，能够烧香的，别人都做不了这些事情，但是你竟然不信天使所传的福音。他正在经历着因着自己的不信所遭受的惩罚，这种内心的焦虑和恐惧不是因为他身体，不是因为他的身体得了这个哑巴的病，而是因为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罪。他知道自己得罪了神，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有人问他说，撒加利亚，你到底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到底圣殿里面出现了什么事情，他说这些事情都不重要了，这些事情都不重要了，我非常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知道我的罪。你可以想象一下，经历了天使向他显现，经历了神迹，对吧？有多少人我们今天都 天天祷告说，主啊，让我经历个神迹吧。也许经历神迹是一件让你后悔莫及的事情，你根本不希望经历神迹，因为经历神迹会让你的罪不断地呈现在你的面前，经历神迹让天使显现，让天使给你启示，告诉你你的罪有多么的顽固，告诉你你有多么不信，告诉你你表面上可能很圣洁，但是你实际上内心是一个无恶不赦的罪人。经历神迹意味着你可能接下来一辈子痛苦到死。因此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上帝用苦难来提醒他的子民自己的罪，来呼召他们悔改。还记得加拉太教会吗？加拉太教会他们偏离了使徒所传的福音，以至于保罗写信给他们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难道是徒然吗？果然是真是徒然吗？你们还不知道自己现在什么样的光景里了吗？因为你们偏离了福音，你们信靠了一个虚假的福音，你们的人生充满着痛苦，难道你们还不回转吗？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了同样的话。哥林多教会非常的有趣，我们有机会应该讲讲哥林多前书前后书，是对现代教会的一剂强心剂。哥林多教会在圣餐当中犯罪，没有捍卫主的身体和宝血，结果他们教会受到了上帝的审判。而保罗写信给他们说，你们当中死去的人不少，因为你们吃喝的时候没有分辨那是主的身体，你们吃喝自己的罪，所以你们中间好些软弱的、患病的、死的也不少。而我们如果先分辨我们自己，就不至于受上帝的审判。因此撒加利亚的哑口是对他的不信和他的罪的一个最外在的最明显的提醒。因此在这长长的十个月怀胎当中，撒加利亚没有平安，他每一天都在挣扎着，他每一天都在问上帝会不会赦免他，他该做什么才能够补偿自己的罪。他是个祭司，他是在圣殿里替百姓献祭的人，他能够为百姓杀一只羊献上赎罪祭，让百姓的罪得赦，但他自己一直哑口，他自己的罪该怎么办？就在这痛苦的、没有平安的、焦虑的、恐惧的十个月之后，事情发生了转机。这个孩子终于出生了，而且到了第八天的时候，这个孩子要执行上帝的圣约的标记在他的身上，他要受割礼。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件事情，就这些邻里乡亲的过来，就是说这个孩子给他起名叫撒加利亚吧，然后他母亲说不可以叫撒加利亚，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为什么要叫约翰？肯定对吧，这个撒加利亚虽然刚学会手语对吧，这个你像伊丽莎白也不容易，怀着孕还要学手语，那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两口子在聊，然后撒加利亚告诉他说，天使告诉我这个孩子应该叫约翰。于是他们就给他一个小板让他写上孩子叫什么名字，他说这个孩子的名字是约翰。他信了，他相信了。而是他在被击打了之后，他在被封住了口十个月之后，在他不停地悔改这十个月之后，他相信了天使说的话是真的，这个孩子真的出生了。 而当他口开了，舌头舒展了之后，他说出来的话竟然是称颂神。撒迦利亚当他的口开了的时候，他在称颂神。一个被神击打，一个口被封住了一年多说不了话的人，一个经历了苦难一年的人，当他开口的时候，他不是抱怨上帝，他不是抱怨神啊，你给我的审判实在是太重了，我承受不了这些。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称颂神。这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这是一个真正为自己的罪懊悔的人。他开口不是说，哎，你们凭什么这么对待我，上帝你凭什么这么对待我，我就是不信吗，我承认我犯罪了，但是我那个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吗？他不会轻描淡写的描述自己的罪，他不会抱怨上帝给他的重担太重了，他会开口称颂上帝。是什么让撒迦利亚开口？是不是因为他保持一直在这十个月哑巴的过程当中，他一直保持一个健康积极的心态？只要你保持一个健康积极的心态，那么 有一天你的病就突然好了，没有用。是不是因为周边的人可以对他说一些安慰的话，没错呀，你也没有犯什么严重的罪呀，平安了平安了，没关系，总有一天会好的。这一切对撒迦利亚来说没有用，或者撒迦利亚或者想说，干我的老本行吧，我是干嘛的，我是个祭司，对吧？我最擅长干嘛，献祭啊，我就和我们家邻里 相亲的多给我 牵来多十几只羊，对吧？我宰宰宰宰，让我献祭献祭献祭献祭，看看能不能满足上帝，增加圣殿里的服侍时间，为自己赎罪。没有，这一切都没有用，弟兄姐妹们，这一切，不管你的积极的心态，不管是那些外在的安慰的话，那些能够让你保持一个健康积极的状态的那些教导，对吧？今天有多少这些心灵鸡汤自助心理学的这些书籍，好像让你在苦难当中能够多一点点的安慰，或者是你靠着自己的善行，用自己的善行去填补自己的罪。今天有多少人说，在基督教里面教导说，你现在的善行是为了填补你过去犯的罪？这都是什么教导？这一切都没有用。真正让撒迦利亚开口的是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是他对上帝的应许真正的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真的。他知道上帝没有说谎，这个孩子的降生让他看到了上帝的信实，这十个月的哑口让他深刻的意识到了他自己的不信对上帝是何等大的冒犯，因此他悔改。而我们也看到了，当他写在那个板子上写上这个孩子的名字是约翰的时候，他顺服了上帝的话，因为这个名字是天使曾经起的。因此接下来这位悔改的撒迦利亚向上帝发出了颂赞，这是他的平安的心带给他的平安的颂赞。第67节，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 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你注意到撒加利亚颂赞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不是他舌头开了，不是他老来得子，而且不是他在他们的族裔当中，不是在他们家中发生了什么事儿。撒加利亚开口颂赞神说，在他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你现在知道撒加利亚为什么口开了？因为他真的相信了弥赛亚的应许，他明白了天使来告诉他孩子第一次报喜信的时候，天使说的除了他要生孩子之外的另外一件事情。你还记得上周我们提到，当天使对撒加利亚报喜信的时候，天使说你老婆要生孩子了， by the way， 这个孩子将要为主预备道路，接下来弥赛亚要降生了。然后撒加利亚回应的就是第一个事儿，他在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明白那个天使跟他说的第二件事到底是什么。现在撒加利亚明白了，而他开口称颂神就是因为这个弥赛亚的好消息，不是因为他孩子要出生。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信心。一个真正相信基督的人，他在基督的降生当中找到了真正的平安和喜乐，超越他人生当中的一切的事情，超越他老来得子的事，超越他口开了的事情。他没有说主啊感谢你看我现在可以说话了，没有，说不说话不要紧，有没有孩子没关系，但是在大卫的家中那个拯救的脚降生了这件事情，哈利路亚。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为耶稣基督的降生而欣喜若狂的人。然后接下来第七十节，他接下来继续说，这位基督的降生正是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他是一个熟悉旧约的圣经的祭司。撒加利亚作为祭司，他每年在这个赎罪日这些重大的节期的时候，他要宣读圣经给以色列民，所以他非常清楚圣经写了什么。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位耶稣的降生是整本圣经一切启示的最终极的目标，是上帝的圣约应许的最终的实现。他说是从创世以来所说的话，对吧？所以圣经，弟兄姐妹们，圣经不是教你什么一些今天如何该做人做生意的一些原则，对吧？你今天打开圣经看，今天我做生意应该，我应该买哪只股票，啪，你看圣经里面没有写你该，这不是你用圣经的方式。圣经从创世以来圣先知所说的话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不是指着你的人生说的。而从创世以来上帝说什么了呢？我们刚讲过创世纪，对不对？上帝什么时候说，在创世的时候说他要差派他的儿子来拯救人？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来，要来压伤蛇的头。从那儿就开始了，撒加利亚非常的清楚，这才是为什么他说创世以来，他没有说从亚伯拉罕以来，他没有说从摩西以来，他说从创世以来。然后他说从创世以来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他在说什么？或许今天有些人会认为撒加利亚在这里面想到的是当时正在统治他们的外族的罗马人，但是我认为这样的解释太过于表面。因为如果我们想到说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说从创世以来， 上帝应许要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因此他所想到的不是他当时生活的现实，他想到的是整个救赎的历史。那么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当中告诉我们，那个真正的仇敌是谁呢？是那条古蛇撒旦，难道不是吗？的确，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服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让我们联想到的是整个人类都服在那古蛇撒旦的统治之下，他借着罪和死亡的权势辖制着神的百姓。而因此上帝从创世一开始就应许了这拯救的计划。然后接下来在七十二节他又提到说，这就是他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而七十三节说，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言。因此你看到了吗？这就是圣约神学。什么是改革宗的圣约神学？这就是改革宗的圣约神学。从创世以来的应许三章十五节，到他对我们祖宗所起的誓言，就是他的圣约。而亚伯拉罕之约里面到底说的是什么，我们在这儿就没有时间去展开说了，但是不是指着迦南地和犹太人而已。亚伯拉罕之约最终的应许是那一切以信心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要承受整个世界。他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要得胜那个古蛇撒旦的仇敌，重新夺回这个世界，使万国得福，生出那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的后裔，来继承那个新的地图。所以最后，当撒加利亚从整本旧约圣经看到了耶稣基督，赞美这位耶稣基督的降生之后，他转向了他自己的孩子。他说，孩子呀，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走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了我们，要照亮我们这些坐在死荫中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约翰来，要来预备主的道路。什么是主的道路？他要怎么预备主的道路？他要怎么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个画面实际上是在古时候，如果一个君王出去打仗，取得胜利了之后，他要回到他的城堡，他要回到他的子民面前，然后把这个凯旋而归，要带着战利品，要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他的百姓们。从此他们有平安了，我们的仇敌被胜过了，你们不必担心受怕了。而在当这个君王凯旋而归的路上，他们要派一些先锋，他们要派一些提前预备这个进城的这个凯旋的而归的这个画面，所以他们要提前预备这个场景，就有很多这些先锋部队，他们要先回去把这个凯旋而归的路把它铺平了，对吧？你不能这个路崎崎岖岖、坑坑洼洼的，全都是泥巴、点子什么的，对吧？车一过然后甩一身点子，那不可以。他们要在这个路上铺平，有的时候甚至铺上这些红地毯，甚至在没有这个地毯的时候，他们要铺这些把这个路夯实了，是平坦的，然后铺上一些树枝等等，对吧？这个像耶稣融入圣城的这个场景，这些都是在古代非常普遍常见的。所以这就是约翰所做的事情。约翰要把耶稣来降生，来把这个耶稣报好消息之前，他要把那些坑坑洼洼的路全部都铺平了。而这些坑坑洼洼的路指的是我们悖逆的心， 我们悖逆的心，我们的心是如此的泥泞不堪，是如此的崎岖不平，以至于我们无法让那个福音的好消息进入到我们心里。所以我们需要预备，我们需要这位约翰的信息。这位约翰来要叫我们悔改我们的罪，要把我们高傲的山峰削平，要把我们对上帝的抵挡抹去，要让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平坦的，好叫这个福音能够被我们接受。所以这就是平安的路，这平安的路就是悔改的路，这平安的路是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削平我们内心一切的骄傲，并且填平我们内心那些绝望，而真正的明白在基督里我们有真正的平安。而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正达到上帝面前的不是我们的悔改，不是施洗约翰的传讲的信息，而是耶稣基督自己。这位降世的耶稣就是我们平安的路。注意到，约翰的工作是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但是真正的平安的路本身是耶稣。当我们还坐在黑暗死荫的时候，我们是与神为敌，我们没有平安。但是当耶稣来了，那个清晨的曙光从高天临到的时候，他照去了我们的黑暗，洗去了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和好。因此我们该如何走在这平安的路上？就是悔改我们的罪，信靠这位大卫家中兴起的脚，这位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因为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我们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以与神和好，这位和平之君已经为我们降生了。因此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找到我们真正的和平。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您赐下了和平，这和平不是我们自己去寻求的，而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主动的寻求与你和好，而是你亲自在基督里，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赐下了这真正的和平。借着他的血，你洗去了我们的罪；借着他的身体，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去，你已经不再纪念我们一切的过犯。你把那完美的、完美无瑕的赎罪祭已经替我们献上了。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手所做的，而是你的手所做的。因此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无法与你和好，但我们却承载了这样大的救恩，能够领受基督赎罪祭的各样的益处，能够得以获得这真正的平安。因此我们祈求你继续将你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好叫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能够盼望那个将来的永生的到来。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